张艺谋的贺岁片《满江红》不但成为了今年春节票房的大赢家，而且引发了中国观众在电影院背诵《满江红》的奇特现象。在河南的岳飞茂便推出了只要完整背诵《满江红》就可以免费入场的活动，推特上还有一家三口甚至将《满江红》的词给改编了，高喊壮志饥餐美地肉，笑谈渴饮汉奸血，待来年统一全中国朝天阙。那么究竟谁是忠臣谁是汉奸，当小粉红遇上了满江红，是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加仇外的义和团上身？小粉红背诵满江红这个现象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脉络与心理纠结呢？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很高兴为您专访中国知名的流亡作家、电视剧《河商》的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来为大家深入的剖析张艺谋的电影《满江红》的背后，习近平时代狂热的民族主义。苏小康先生，欢迎您。
啊，谢谢范东宁主持人，我这是第一次跟这个范东宁女士上节目哈，非常高兴来谈当下的这么一个热门话题，
也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您。那么我很快介绍一下，苏小康先生是中国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人物，他著有《自由备忘录》《温世间》《离魂》《历劫自序》等书，他的最新著作《鬼推磨中国魔幻30年》在2021年荣获了台北的国际书展大奖。那么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当然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苏小康先生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苏小康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现在推特上一片看到这个张艺谋的贺岁片《满江红》的这个观影的观众们啊，在电影院可以说是这个起立完整的背诵《满江红》变成一个现象，那么河南当地的岳飞庙也成为了一个热门景点，你怎么看这部电影所引发的相关现象呢？
这个电影的出现是吧，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为咱们大家都还记得，前几年2000年以来，中国就出现了一批所谓“战狼”电影啊，这当中有一个主要的演员叫吴京，对吧？他拍了什么《长津》？这个
《战狼二》？
长津，还有这个《我的父母》啊，什么之类的哈，一批。以朝鲜为题材或朝鲜战争为题材的电影，这里头背后的历史脉络是什么呢？是2020年9月份，中国出现了一个内部谈话，据说是北戴河精神之类的哈，这大概就是习近平的主意哈，或者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转型，叫做这个宣传抗美援朝，发扬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你看他这三个口号啊，这个东西没有公开，但确实就从2020年开始。
是，
它意味着的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型，也意味着习近平的大国崛起的政策出现，所以才有外交上的所谓战狼外交嘛。对吧？咱们都看到这些东西嘛，意识形态文艺配合中央的这种精神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啊。我刚才讲那个时代的战狼电影，因此呢，它新鲜的地方不过在于引进了以岳飞故事、秦桧、岳飞的故事的框架，引进了一套新的话语啊。就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年轻人是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从电影里找到这些话语，来发泄他们的被意识形态洗脑以后的这种所谓激情啊，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因为咱们以后咱们后面还可以讲，这个北宋到南宋时代的这个汉人王朝是吧，跟这个。帮这个所谓胡人的这个逼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我甚至前几年我都讲过，我说在中共镇压这个 西藏，尤其新疆的这个背景下，新疆就是当时的胡人啊，今天的胡人就是在新疆那一带嘛。当然，甘肃啊这些地方都是那时候的胡人嘛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岳飞是都没法讲啊，因为你在跟这个历史背景一跨起来，岳飞到底算什么？
是
哎，一个
稍后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谈这个电影背后啊所反映出的复杂这个汉文化。不过刚刚您提到说这个主旋律的电影背后其实有中共的意识形态哦。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推特上啊有一家三口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就喊出你刚刚说这种抗美的这种口号，他这么喊，他说靖康耻，犹未雪，壮志饥餐美地肉，笑谈渴饮汉奸血，而且还要待来年统一全中国朝天阙。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改编《满江红》的口号？有人说这是仇外的义和团上身吧？苏小康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视频，一看就知道是官方导演的。把这一对夫妇，他是不是真的夫妇，咱们也不知道啊。把这么一家人弄来，还弄个小孩儿，来这里讲出来这几句他们自己都不懂的话，这些话就是从《满江红》岳飞的词《满江红》里改编过来的嘛，填上了今天当代的新词嘛，是吧？然后美地肉什么这些话，这些没有文化的年轻人是不会想出来这种话的。对吧？是导演的，一看就是一个导演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那这种做法呢，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种宣传里头非常拙劣的，下非常这个低级的一种东西啊。可是这些东西现在是充斥着中国的文坛呐。从外面看去就觉得很荒诞，对吧？没有什么太多好解读的，一看就是扮演出来的。我们家下面还可以谈到他扮演的东西太多了，这些。
好的，不过就像您讲，他们可能自己念的什么都不知道。你这说要这个靖康耻，犹未雪，要雪的是什么耻啊？那有人说是百年国耻吗？想请您分析一下他们背后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有人觉得这样很疯狂，但从中国所谓百年国耻的屈辱自卑，到现在习近平不是高喊要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你怎么解读这些人他们背后这种复杂深刻的心理，究竟是自卑还是挫折焦虑？是什么样的情绪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国耻现象讲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不懂哈，就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的这个或者侵略也好，或者是这个欺负也好哈，这里产生了一个概念，现在年轻人不大懂，叫什么？叫东亚病夫。知道吧？中国人那时候鸦片战争时候嘛，中国广东一带了，其实就是很多人吸了鸦片以后身体非常不好，然后就出现一个新词，其实是从一本小说里，一个小说家写的小说里出来的，叫东亚病夫啊。这一套民族主义的话语，以西方为敌的是吧，或者是中国是被欺负的这样一套话语，在中国出现最早的鼻祖是谁？是梁启超啊，是梁启超看到了很多这个西方的小说，把它翻译成中文啊。当时有一些翻译家嘛，翻成那个半文半白的中文啊，输进中国来。这是近代以来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源头是在那里。但是这东西后来又跟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日本侵入中国的那段历史又结合在一起，所以非常复杂。但最重要的问题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又把这套东西拿起来作为抵御或者反对西方的一个意识形态，最早是由毛泽东建构起来的。这当中话很多啊，问题在于80年代的30年，就是我们上面的30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跟西方做生意，完全是一个崇拜西方的一个时代嘛。西化思潮大量流入中国嘛，是吧？整整30年啊，直到习近平上台，要开始否定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倒退回毛泽东去，又去捡起现在这套战狼的，或者是这套。持国耻的这套意识形态来， 你要我讲有很多，你比如说八十年代的体育热，是吧？争奥运，为什么江泽民要去争奥运？他就是要来强化这种国耻，来团结中国人民去对外。对外是个 是什么呢？其实开始没有那么像习近平那么凶恶，是吧？就是要跟西方比速度啊，就是中国的发展要超过西方啊。你看今天他超过西方了吗？他超不过的。可是呢，中国的意识形态就要提倡这个东西，他要超过西方，他首先要一套意识形态来让老百姓仇恨西方。啊，为什么超过西方去呢？这就是，五十年代这个毛泽东搞大跃进时候的一个概念。这是共产党49年以后的一个非常主要概念。我们就是要跟西方比速度，好像比了速度，这个政权就安全了。对吧？其实是一塌糊涂啊，这个60年代毛泽东搞这个大妖精是吧？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死了，大饥荒死了4-5千万人啊，就这么惨重的后果，所以才有后来的文革呀，啊，然后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才搞改革开放嘛，对吧？反过头跟西方做。这是共产党今天富有的根源是在这儿啊，
是苏小康先生，是，我们稍后也会继续的来请您深入剖析习近平的这个民族主义。不过刚才苏小康先生您提到这个东亚病夫啊，分析的这个小粉红碰上了满江红这种仇外的心理，还有国耻的情节究竟来自何方？我们这个网友一期评论我念给您听听看好吗？有一位网友叫 Allow， 他说跟您讲的一样，东亚病夫或东亚懦夫哦，现在只能够在允许的环境中来宣泄他们压抑的情绪。那么另外一位网友 John 他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壮志饥餐美帝肉，他认为看似是反美，是外部矛盾，但实际上大多数民众最痛恨的是把财产转移到美帝的中国人啊，是让老婆跟孩子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民众只是用民族矛盾来掩盖自己的阶级仇恨罢了。你怎么看这些网友的说法呢？
哇，这些网友看得非常深刻啊，一下子都看到本质上去了。对。这个我刚才讲嘛，30年经济起飞，共产党的干部大量的把自己的孩子都弄到西方，老婆孩子弄到西方来，那个老婆有时候全部都是二奶啊，不是原来的那个法妻啊，然后这孩子在国外读书留学，这是现在这两年这个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嘛，对吧？你们发了财以后，你们都到西方去享受生活，然后你让我们老百姓去仇恨西方，对吧？这就是共产党搞的这一套荒谬嘛，但老百姓看得非常清楚啊，是这样的，这个，意识形态上仇恨，但是自己要去享，西方的福。这个我们的余英时大师啊，有一句词形容这种形态叫什么？叫憎羡交织。
憎羡交织，又恨又羡慕。
又羡慕，两这个东西混在一起，一种病态的二元分立的心态，是今天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大部分人的一种心态。
好，我们再来听听跟网友们不同看法。我们网友可能很多已经看过这个，到电影院看过《满江红》了。我们这边不能剧透，但是有一位网友他看得很细致，他说他看完之后记住了一句当中电影的台词，就是一张白纸。闹得鸡飞狗跳，我不晓得这有没有这个隐含的寓意在里头啊？这个张艺谋导演。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老莫，他说《满江红》是小粉红们的春药。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国正在纳粹化，小粉红变义和团。色戒这位网友他说，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啊，苏小康先生。还有一位这两位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您听听看。他说有一位 Sunny 他说，这种在戏院朗诵满江红他觉得是商业行为而已，是一种行销手法。不过也有一位网友叫 Caroline 他说，这是有故意引导和安排的，否则谁会这么傻。还有一位 Thunder 1989这位网友他说，他听说有好多都是体制内单位组织安排公款去指定看这种正能量的电影的。不晓得苏小康先生，您觉得你怎么看这两派不同网友们之间的说法呢？
我首先要来评价一下那位看出来一张白纸
闹得鸡飞狗跳，
鸡飞狗跳的，看出来这一点啊，是很值得去分析的。我认为这是张艺谋故意的， 啊，他来呼应一下所谓白纸革命。中国的这些导演们啊，大导演们，他们常常会在电影里头搞一些小动作，埋下一些小的伏笔，让观众们去看出来。他那意思我解读，他那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也得拍习近平的马屁啊，大家要原谅一下啊。这些导演都会干这种事情的啊，哎，被观众就看出来了。至于说，这个它是一个商业行为，所有电影都是商业行为，包括那个战狼电影也是商业行为。你知道吴京的战狼电影那一年收入票房多少，是12亿呀。可是很可怜啊，我们的老百姓没有电影可看啊，大家没辙了也只好到电影院里花钱去看这种战狼电影啊，对吧？这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生态，就是这样子，文艺的生态也。没有电影看，西方电影现在是不准进去了，已经啊，不准进中国去了。这种文化现象呢，确实，是在导致一群非常危险的民族主义的狂热，这对中共这个是有危害的。咱们下面还可以谈。
好的，也还有今天真的是蛮多网友要向您这个提问或是发表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个话题他们也很有兴趣。网友鱼次郎他说，之前有长津湖，后有满江红，跟你一样刚也提到长津湖啊，中国的粉红们都嗨得不得了，张艺谋是在洗脑中国人。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叫 Damon， 他说，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么多的国仇家恨，到底是有多少的耻辱欺辱承受在这个民族啊。还有一位网友 CrazyY 他说，这些观众们他认为说像傻子一样在戏院里面打了鸡血一样的嚎叫，他认为是多半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基本上我想再回过头来从这电影本身来请教苏小康先生，当然还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我会再一一念给您听啊。这个张艺谋他这一次《满江红》讲述的是岳飞的故事，那么岳飞他这个形象是忠臣，这个忠臣的概念在这个电影里头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暗示啊？还有，当然，如果讲到这个《满江红》，大家就会对比这秦桧跟这个岳飞是忠与奸嘛？忠和奸这两个概念，现在的中国，在现代的这个中国，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苏小康先生，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题，1000年前北宋、南宋时期的那个忠奸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时也非常多的错了，现在已经没法讲了，但是。今天通过电影要给外界给老百姓讲的，跟特别是也是给这个中国的共产党的干部们讲的中间问题是非常精彩的啊，是什么呢？是习近平这个小集团的中间问题。这里我要专门引申一下
啊，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往前走，比如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个时代是没有中间问题的，是没有忠诚问题的。为什么呢？非常简单，你要跟着路线走，你要跟人走，是吧？跟路线就是跟毛泽东的路线走就对了，你就是忠，他们都不需要中间这样的词儿，是吧？你是跟路线走就对了，那叫什么？那叫阶级斗争啊，你死我活的啊，是吧？这个共产党这前17年就是这样的了，一直到文革嘛，是吧？多少人想跟毛的路线走都走不了啊，到文革的时候都被你打倒嘛，是吧？这是到了那么这个当中还有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代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30年20几年吧，也没有人讲什么中间问题的啊，你就是拿钱收买一切，对吧？这个江泽民就是叫做闷声发大财嘛，他需要什么中间呢？是吧？只有到了习近平，是一个小集团，这个政权才需要强调干部对他的忠诚啊，因为他上台以后反贪，一下子抓了148万的干部啊。共产党的干部啊，148万的概念是中国历史上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毛泽东这么多年来整数的干部的总和，都没有148万。可是在习近平时代啊，就整了很多人，所以他要反过来强调对他的忠诚。
好的，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历史上的君与臣啊，忠与奸，我们也有一位网友用这个历史上的君臣忠奸来做一个引申啊，这位Log Holt John 这位网友他说，杀岳飞的是赵构不是秦桧，但秦桧跪了1000多年，中国人都像水浒传当中的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心报答赵官家，难怪1000多年了还生活在专制和独裁之中，会出现贪官奸臣是因为有昏君，昏君不除奸佞小人就会接踵而至，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几位网友的意见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念几个给苏小康先生听看，你可以选择性的择要来回应啊。一位 PP Young 这位网友他说，老谋子，他指的张艺谋，煽动群众狭隘的爱国主义，政府就顺势转移了目前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是真傻，屡骗不改，次次的被骗，次次的享受被骗的过程。还有一位网友答案他说，中共可以借满江红对民主阵营来做认知战，让外界形成中共具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民意基本盘的认知。他这边举例说，回顾前任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庞佩奥区分中国人与中共是打到了中共的七寸，可见中共其实是没有民意自信的，在后台看到的真实民意和前台造给大家看的这个假民意其实是有落差的。不晓得苏小康先生你怎么看这几位网友的观点呢？
我还是这样，我很佩服这些网友们的这个犀利啊，一下子看到问题的本质，确实是这样。这个这样的一个腐败的独裁的政权，它怎么可能有民意呢？所谓民意就是我讲的合法性嘛，啊，共产党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合法性的啊，从毛泽东夺天下以后，但是我们要讲邓小平改革30年的时代，虽然也有非常严重的腐败啊，环境破坏的问题，但那个时候老百姓解决了吃饭问题嘛，也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嘛，这个富起来当然是靠贪污是吧，这个问题也很大，可是呢那个时候共产党的合法性是最高的时候。今天习近平要走回毛泽东去啊，他要剥夺那些发了财的人啊，是吧，又要回到社会主义去啊，所以呢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又要受苦了。这个政权从来不代表中国老百姓，那么他要对外面显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靠的就是满江红这种电影来给外面一个虚假的现象。他们哪里敢开放网络，对不对，让大家随便去看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敢的，对吧，一开放网络这个政权就垮掉了。
好的，苏小康先生，我们还有一些网友他们的这个意见是比较反面的，也很犀利哦。你听听看这一位Lee LSP 这位网友，他说他就比较说，你看啊，美国也宣扬爱国主义啊，难道中国不能吗？你说中国宣扬爱国主义就是战狼，就是义和团上升义和拳，他说他认为这是一种双标。不晓得苏小康先生你怎么看，美国也会宣扬所谓的 patriotism 就是爱国主义啊，这跟中国去宣扬或是宣传这种小粉红式的仇外主义有什么差别呢？您的见解和看法。
民族主义啊，所谓民族主义叫 nationalism， 当然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我刚才不是讲吗，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是吧，是共产党才搞出来民族主义，共产党搞出民就是从西方学来的，是吧。那么西方的这个 nationalism 呢，是从大帝国，也就是17、18世纪大帝国崩溃以后，民族国家出现以后的一种意识形态啊。那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导致了2次世界大战啊，咱不要忘了希特勒就是民族主义啊，对吧，所以有人说共产党现在搞的民族主义是在学希特勒啊，不要忘了还有这个脉络在里面啊，当然是从西方来，这一点毫不奇怪。但是西方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不能为今天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辩护的，辩护不了的，完全是两码事情，对吧。问题我们后面要讲，这个民族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的确是，我们有很多网友在说这个上半场这个 满江红这种小粉红是一种纳粹化。我们到下半场要谈这个习近平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再深入来请教您。不过稍微我们谈到这个满江红，还稍微回到这个电影本身，从历史来跟您谈一谈啊。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有学者发推文指出说，这个岳飞其实是蒋介石为抗战树立的一个偶像，而且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毛泽东砸岳飞墓，这个是岳飞墓是被红卫兵给砸的，你怎么看这一段历史呢？映照到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啊，这个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完全是相反的啊。现在习近平这一个当中还有一个江泽民时代，我一会儿还可以讲讲江泽民时代，还更加奇怪啊。那么，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呢，是事实上是我讲啊，这个蒋介石也是个民族主义啊。因为他要跟抗日战争，要他领导抗战嘛，他当然要从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找这个民族主义的源头嘛，是吧？资源，他当然要讲岳飞啊。可是你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岳飞的，是否定岳飞的，砸你刚才讲的砸岳坟，对吧？就是杭州那个岳坟，砸岳坟是文革当中出现的，因为岳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帝王将相啊，是被毛泽东彻底砸烂的，对吧？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变来变去的。中国只有到，从江泽民开始，才开始民族主义。可是江泽民的民族主义非常奇怪哦，他是一个二元分裂的，也就是说他表面上要跟西方做生意，他不准老百姓反对西方啊。大家发大财啊！你不能，那时候不是中国的飞机跟美国的飞机在这个天上不相撞嘛，是吧？出现撞击事件嘛。
撞击事件。
2000，国内老百姓要抗议，那江泽民时代是不准的，对吧？他要跟西方做生意，但是呢，他在国内搞这个民族主义是搞什么呢？就是搞演艺界的民族主义啊。时代啊，江泽民那个英国人统计的研究中国，说中国在一九多少年啊，就是江泽民时代啊，那个拍有一年拍了电视剧300部，全部是抗战神剧啊，你听过这个词儿吗？
当然有，扭曲了整个抗战的历史的事实真相。
那个时候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演和那个这个电影文艺啊，全部是抗战，只抓住抗日战争的一段历史来讲中国人是如何抵御西方啊，对，可是日本不是西方啊，你知不知道？他的语言是很错乱的。那么这个真实的历史恰好是共产党躲在延安，根本没有参加抗战。抗战是蒋介石打的，对吧？把整个蒋介石的，就是国民党的国军几乎全部打垮呀。但是他赢了这场战争，在美国的帮助下，这后面有很多的历史脉络。为什么民国中华民国后来这么快的就输掉，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的8年抗战牺牲太大，他的全部高级将领全部死光啊，几乎到。这种啊，这段历史当然现在开始有人在回顾啊，在讲出来。可是中国大陆的小粉红，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
好的，我们再来听几位网友们的评论，也挺有意思的。让苏小康先来听一听这位网友 Demon， 他说：“怎么可能会去看这部电影？人们可以站在戏院咆哮怒吼，却无法拿一张白纸。”另外这位网友清流他说，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爱国都是没有错的，但不能够爱错目标。网友鱼次郎表示，爱国是中国人能在中国活下去最安全、轻松又有力的选择。他们通过了表演爱国来向中共表忠心，加入中共来欺压更弱势的族群。这些网友的观点，看苏小康先可以自由评论一下，或是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原本想请教你有关于这个电影当中有关历史的部分，包括了彰显汉文化的一些复杂性尤其是明朝，我们知道它虽然忠臣多，这个外患很多，但其实也是骨肉相残最严重、文字狱最严重的，怎么跟我们做一些历史上的连接呢，苏小康先生？
这是两个很复杂的问题啊。中国汉民族在历史上的这种 外面的这个北方的压力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因为中国是一个中原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平原是吧，它2000年都面临着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这个威胁啊，这个所以中国的文明中心是从北方慢慢移到南方去的，然后到了明朝开始要往海上走，可是明朝又实行了这个海禁政策啊，这个历史当然我们可以再有机会再讲，非常长一个历史，大致来说是北方把中国文汉族文明往南方挤压啊，北方就是叫做胡人啊，就是个胡汉的纷争啊，这个当中研究胡汉问题的专家就是陈寅恪先生啊，他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大家呀，非常复杂啊，我们今天在这儿没法展开。
对，的确是太多历史的话题可以跟苏小康先生请教，不过我们网友对这上半场的话题还是挺有兴趣，可以继续的留言，我在下半场有机会再会念几位网友的评论来请苏小康先生来做点评哦。我们在这里先感谢苏小康先生针对这个满江红现象的深入分析，并且和我们的观众们互动。我提醒大家一下，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